我先讲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事业上面，我们常常会碰到这个问题。那也是我们基督徒特别是华人基督徒，我们的一些 struggle 哈。有看到吗？
看到。好。
那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有的人从国内来，有的人从台湾来，那过去这50年来，我们都经历了一些所谓的政治上的不同、社会上的不同所引发的一些对立或者一些对抗。但是我们来到这边以后，我们信主了，我们进入一个不同的国度当中，我们不再是属于政治角力的一个环境当中，但是我们进入到一个神的国度里面。这个神的国度，我们刚进来的时候，我们发觉到说，哇，这里真好，这里是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相扶助的地方。但久了以后，你发觉在教会当中，在社区里面，你仍然看见有对立，有一些彼此不和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谈这个题目呢，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的政治观。所谓的政治观，并不是要我们要去批判我们的政治或怎么样，但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少不了要知道怎么样顺应这个政治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影响啊。所以未必政治是不好的，所以不要以为说基督徒就完完全全要脱离政治哈。那在耶稣的时代，他也很多时候在他的传道跟他一并赶鬼的时候，他跟法利赛人，他跟当时的税吏，当时的一些人都有一些他给他们去教导。那不要忘记，在耶稣的时代是当时罗马政府的一个统治。那罗马政府事实上是一种君王的统治，对吧？所以什么事情都要听这个凯撒的哈，这个王怎么说就怎么信，然后什么事情都要讨好这个王。在哦，谢谢哦 ，Thank you。然后在基督徒的当中，或者在耶稣的那个时代，耶稣事实上也常常教导百姓们要服从在当时的政府。那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对于政府是怎么样的看法。他在马太福音22章21节那里说该撒的要归给该撒哈。那该撒是王，他不是一个王而已，他是几任的王都是这个名字哈。那他说该撒的 Caesar 要归给 Caesar， 那上帝的归给上帝。那这句话表示说，其实耶稣并没有否定罗马政府对于当时的百姓有那个权利，他并没有否认。但是在当时的百姓活在那个环境当中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的百姓说，当时的百姓说，怎么样来跟这个政府互动，这政府有不合理的地方怎么办。那么今天这个原则也 apply 到我们自己基督徒的生活上面，当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治的环境有不公不义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对于政治这个事情，我们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观念。可以把那个 echo 关小一点点。然后耶稣也讲过有关神的国度的事情。很显然，在耶稣当时想要跟百姓们说，跟当时的人说一件事情，就是说，有政府，但是耶稣要来讲的是一个神的国度。这个神的国度是当时的人还没有办法进去的，但是耶稣要来宣告一个神国度。论及神国。讲到神的国，他在马可福音10章42节45节那里说，你们知道在外邦人有尊为君王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 在你们当中却不要这样子，你们当中谁要为大的，愿意为首的，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好，那这个观念跟我们跟当时罗马人的观念不一样。当时罗马的官怎么样可以当官？花钱买。但在神的国度里面却不是花钱买，神的国度里面是你要为首的就要做仆人，做众人的仆人。所以这个观念在当时耶稣给当时的人一个不同的观念。那这个不同的观念为什么在当时给呢？就是要让当时人知道说神的国跟凯撒的国是不同的。那论及犹太哈，当时犹太人他们认为说，因为他们是选民，所以他们认为所有一切人所应该遵守的规矩都在旧约里面有了，这 80% 是对的 OK， 但是 20% 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处。所以当时的在罗马帝国统治下面的百姓们，特别是犹太人，当他们想到律法跟这个国家相抵触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是律法。好，所以有很多人在他们当时他们相信，他们只要我坚持守律法，我就可以按照摩西的律法我可以存活。但是很多时候当他守律法的时候，确实跟罗马政府的东西是违背的，那他们选择的是守律法。那这样的结果之下，在耶稣当时他给他们一个纠正，说你们要搞清楚，到底律法重要呢，还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重要。所以这也是三个不同的层面。一个层面是政府，那完全从政府的层面来看的时候，百姓就我们就是要顺从这个政府，政府有法令啊，你遵守这个法令。那再来呢，就是国度的问题，神的国度跟这个世界国度不同，不同在哪里？然后犹太人他们的犹太主义跟这个当时的罗马的这个教导，甚至文化、哲学的风俗，不太都是相违背的哈。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呢？律法有它的弊病，比如说守律法守到一个程度，可以在你知道有一个词叫做毕士大池哈，一个他说有38年都没有治好的一个摊子，就在那个池子旁边等了38年。他的意思是说，当时那个故事是说，假如有人把这个那个有天使把那个水池搅动的时候，那个第一个放进去的那个人就得医治。但这个人他等了38年都没有。但是往往当他们在守律法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办法顾虑到说这个人的需要，所以他们觉得都按照次序来嘛，那按照律法上来讲的，他们只要守住就可以了。但是耶稣常常在就是比如说特别是崇拜的时候啊，比如说安息日，他说犹太人说不能够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但耶稣常在安息日来治病，就是这个国度跟这个神的国度跟律法之间的一个差别。要是你一直守的都是律法，你就没有办法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没有人在那时候意识到说，在安息日来治病是对的，在安息日来拯救人的生命，医治人的疾病是对的。那这才是安息日的意思。那在今天我们在谈的并不是这个部分，而是这个部分给我们看到一些 hint， 就是耶稣基督在当时他给人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人的生命重于这些律法，重于这些政府的规条，甚至于重于这些国家的这些规定。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我们是活在今天的世界当中，我弄反了， 在圣经的制度和立法的原则下，是在爱人跟爱神的这个事上。
可以，我们评论。
好、oh, ，OK，Sorry，、okay. 因为这是要录音用的。那我希望我坐在后面的人可以往前面坐一点，这样我就不用把我的声音 project 到你们那边，这样我可以省力一点。但这个声音就直接去到 Control 那边做录音用，这样子。好。圣经的制度和立法的这个原则应该是在爱神跟爱人的权利下面。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是我们活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美国有很多的制度很不错。像比如说美国有一个失业的制度，就是说失业补助的这个制度。要是结婚的，在就是还是学生的时候，你在这边生了孩子，往往收到一样东西叫做 week 哈，就是政府的意见是说，只要你的收入不够高，那么你对于小孩子的照顾，可能你没有钱给小孩子买奶粉或者照顾，那但是政府有补助 ，OK？ 那为什么政府要补助这些事情呢？并不是政府有钱没地方花，而是立法的人他们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人的需要被 cover。 所以等等我们会谈到，就是说在圣经的制度下面有一些的事情是基督徒们，尤其是有神观念的，有信主的 这些弟兄姐妹或者是立法的人，他们在这些上面这些事上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他们如今在这个政府的体制当中，他们愿意用圣经的原则来照顾这些百姓。那未必这些百姓都是信主的，未必这个政府是服从主的，服从基督的这个原则的，但是这些人只要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就愿意在这个事上面来成为这个神的祝福的这个管道，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都有一个问号，就是说那么要是这个政府做的事情是不公不义的事情，那怎么办？好，等等我们会谈到这个事情。那我很快的会希望能够带过我今天这个 slide 哈。掉下来了。谢谢。OK， 好，谢谢。初期教会的生活方式哈，房屋公用。刚刚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读到这段经文，我就想说，今天讲到这个部分，我想房屋公用这件事情出发点是好的，对不对？然后在当时的社会也的确实行过。在中国这个政府1949年成立的时候也用这个原则。那共产的主义本来出发点，其实很多共产就是马克思他们用的这些理论也是根据圣经的，并不是不根据圣经，只是他们不认识这个主而已。 OK， 房屋公用其实是好的，特别是在很多农村里面他们没有办法生活的人太多了，但是很多人有钱的是更有钱，没钱的就是卖儿女作为奴隶。那么当时的人就想到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只要有人提出是房屋公用的时候，那这个社会就有保障的感觉，这样子。那么我没有钱没有关系，别人可以供应我，只要我活在这个社区里面，其他的人他们可以供应我，那我就安全了，我的儿女也安全了，这样。所以房屋公用是当时的一个社会制度，并不是罗马政府的社会制度，而是基督徒们在当时他们聚在一起，他们愿意用爱的原则来房屋公用。好，那房屋公用的出发点是为了讨好神，为了服从这个爱的原则。所以并不是政府定了这个制度，而是基督徒们愿意在当时用这个方式来互相的帮助。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另外一个呢， 这就是政治的制度哈，奴隶得自由的这个，在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很特别很特别的书啊，叫做提多书。你们知道这个腓利门书。这个腓利门它是一个书卷，这个保罗写信给这个腓利门的这个主人，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把他释放了，免除了他是这个奴隶的这个阶级，因为他现在信主了，他为主做事情，但他要是仍然是你的奴隶的话，他就不能够做这些事情。今天基督徒很多很多基督徒，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都像这腓利门一样哈，就像这个奴隶一样，我们希望能够得到解放，得到神给我们免除这个世界上的责任，能够来为神工作。但是这是当时这个政治的制度，那保罗也提到这个制度里面的一个缺点，就是说这个奴隶的制度就是你没有钱了，你可以卖你自己当别人的奴隶。那犹太人对于奴隶这件事情，他们有一个叫做禧年，就是说他们可以做了满多少多少年之后，他可以自由的走啊。所以这个主人并不是他买了我就为他服侍一辈子，不是啊，有一个年限的，这个年限到了以后，拜拜，我就是我就是离开，我当时付你多少你当时给我多少钱买了我，但是时间到了我就是自由的。那但是保罗在这里面告诉当时的人说这个是不好，我们应该让这些人他们可以恢复自由的这个身份这样。那这个恢复自由身份其实也跟上帝的救恩很像的一件事情，因为人是没有办法，我们没办法自己救自己，必须有个人来救我。今天保罗也做同样的事情，就是来释放这些人。那么在当时的社会当中，这个事情被提出来，所以初期教会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来看未必当时的罗马政府他管制这么严，有些事情是有空间的哈。那在教会的历史当中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个我们知道历史里面讲到说神权立国跟民主啊，这个就是王权这样子。那完全是神权的，就是在旧约时代有很多是神权的，就是说我之所以是王啊，你们不要觉得怎么样，因为不要觉得我不好，就是但是这是神给我的权利，所以你们就要听我的。王权呢，就是我爸爸是谁，我的爸爸的爸爸还是王，所以我还是王啊，就是继承这个王权。但是到了19、20世纪，慢慢慢慢的这个已经不再是神权，也不再是王权的时候，就人就是自由跟民主的这个观念慢慢慢慢进入这个社会里面啊。等等我们会谈到民主政治哈，那民主政治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施行的，基本在今天也不是每个国家都在实行民主制度。那民主制度是什么呢？就是要回复到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一个尊贵平等的一个观念。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所以没有谁比谁强，或者说没有谁比谁高贵。OK， 所以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贵族？不应该有贵族。在神的国度里面当中有没有贵族？也不应该有贵族，因为人都是被神创造，都是一样的。所以用这样的观念来慢慢的 apply 到所有的国家的时候，那么这个自由的观念就平等的观念就出来了。OK。那在民主的思潮之下，有几个观念是当时所推动的，一个就是人人平等，啊，那一个呢就是对于政府的来跟去有决定权。那但是这个部分呢，就跟神的心意，我们等会讲到，跟神的心意未必完全的 match。OK， 当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这个耶路撒冷，带出这个他所应许的地方，让犹太人这个被巴比伦带走的时候， 神用的是巴比伦这个国家，巴比伦这个国家在当时是不认识神的，但是神却用这个不认识神的这个国家把神的子民带到那边去啊，所以神他知道这个国家不敬拜我，但是神把这些子民带到这些国家，哎，这很奇怪。但在今天的社会当中，神仍然是如此，神让有一些国家仍然不信主啊，仍然整个国家都像我那年去缅甸，在缅甸有一个规定，14岁以上你就要服这个叫什么和尚，你要服和尚的这个役，就是说我14岁了，你在家里面要是有三个孩子，三个男孩，到14岁了他就要离开家到庙里面去当和尚，至少要当一年。所以满街都是年轻人做和尚，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好可惜，我心里面都痛了，我就说不是只有他们不信主而已，而是他们在那样一个制度下面，他们必须服役，服在庙里面去学这个怎么样延门托钵，怎么样读这个佛经，怎么样过和尚的生活。但这些人都是正在年轻生产力最强的时候去做了和尚，甚至于有些人他们将来他们就留在这个庙里面继续的当主持或什么，就他们还有他们的阶级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有些国家他们在这些事上他们不认识这个神，但他们自己create了自己的一些事情一些标准，那神并不是完完全全的不用这些国家或者说咒诅这些国家，只是他们没有得福啊，因为老百姓不认识神。好，那我很快的跳入今天应该有的观点里面哈。好，第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政治立场啊？这个观念好像要回到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说你起来，你是信主的是吧？是，你对于政治有什么立场？我当然我有什么立场都麻烦，因为我都是可能杀头的，不论是怎么样，我是属于这个毛泽东这一派，或者是属于刘少奇这一派，我都可能麻烦，那怎么办呢？但是今天我们在北美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有没有这个问题？有啊，有啊。哪些人有呢？在选举的时候啊，你说我是共和党，我是民主党。你说共和党跟民主党这个党的概念，他们没有什么党员证书啊，他们就是概念当中我是哪一个党，我是赞成这个还是我赞成这个啊？比如说我是赞成这个人有主权可以堕胎呢，还是我不赞成人有主权可以堕胎啊？那这些观念造成政治上的一些对立彼此不相容这样子。但今天我们是基督徒，特别是华人基督徒，我可能不花时间去讲非基督徒或者讲这个非华人，但是特别是华人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些事情呢？我很快的会讲到说我们对于政权的顺从，所以对于政权的顺从，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告诉我们说这个凯撒的归于凯撒，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纳税的这个义务啊。纳税的义务不管你是不是美国人，不管你有没有绿卡，你下了飞机进入这个关卡之后，你就开始缴钱税，这个税那个税，机场税你就开始缴，你缴的学费里面也缴了一些税 OK。 所以不管你是不是美国人，你都开始进入这个国度，你就开始守这个国度的法律。那么有人会觉得说这个国度不好啊，他们有一些人说我不赞成共和党他们把这个钱拿去补助这个我不赞成这个民主党把这个钱拿去补助这个堕胎的诊所，那所以我不缴税。不行，你不管你的政治的概念是怎么样，你要缴税还是得缴税，这缴税跟你的政治观念不同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华人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守的是这个政府的法律是怎么样， 我们就按照这个法律来做。那比如讲说，我以前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开车超速怎么办？拿 ticket， 拿 ticket 你要不要缴？你说我的政治立场是这样子，我不缴，你们觉得可以吗？也不可以。所以基督徒我们在这个国度当中，我们有一个基本上我们应该守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立场。那政治的就是法律的这个原则，这但是这个是跟我们的政治立场没有关系。那基督徒该不该有政治立场呢？你们说没有？我们的政治立场其实是根据我们的信仰而来。所以假如说信仰是这么，我们的圣经上是这么教导，我们就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就养成我们是这样子来看这些事情，跟政治的立场上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好，那对于政权的批判，有没有人从香港来？在中国近代的50年当中，对于中国政府批判最严重的，大概就是香港的人。那香港人不在我们当中，但是你们都晓得，很多的基督徒在香港，他们是声音很大声的。那因为他们觉得说，这政府做的不对，我就应该发出声音来指出他的不对。那这个想法从哪里来？就是当英国人统治的时候，英国人给香港的居民有这个权利，所以香港很早就养成这个批评政府的习惯。那从北京的地方来的人就说，批评政府你胆子很大啊。但是政治体制不同，老百姓没有办法来批评政府，那么会造成就百姓跟政府之间的一些紧张啊。在台湾也是一样啊，台湾有很多人批评政府哈，用很强烈的手段静坐或者什么之类的。那这些观点从哪边来呢？其实从圣经里面来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于这个政府所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视而不见啊。但另外一个原则是我们必须守一个政府的法律。假如政府的法律之下，你要是觉得这个政府做的不对，你应该要看见这个不对，而且你要能够挺身而出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啊。比如说你看到某一个社区它的需要，但政府显然没看见他们的需要。基督徒来说，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摆上来，然后来帮助这个社区或者这个地方。那并不是每一个华人基督徒都看见这一点啊。大家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信主了，但是我有我的政治立场。所以在这边要讲的是说，其实我们中国人在政治立场上面，我们不应该这么强烈的来主张我们的信仰，主张我们的政治的观念。那我们应该有的东西是我们从神那边领受的东西，就是这本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东西。超出这个东西，就是你个人的政治的野心啊，政治的观念不同。那个人去拿捏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基督徒生活在两个国度当中，这是一个我们现在觉得很 struggle 的地方。一方面我们活在神的国度里面，二方面我们活在这个政治体制下的这个制度，这个国度当中。那有些人其实没有什么影响，你不跟他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他也活一二十年没有问题。他心里面知道这个部分是这个政府的，这个部分是这个国度的，上帝这个国度的。比如说像耶稣一样，耶稣生在当时，他三十岁出来传道，对不对？30岁之前他在干嘛？他做木匠，对不对？但是他不只是做木匠而已，他也是当时的一个公民。他从小到大，他也是守当时的法律，对不对？要不然他不到30岁可能就被抓走了。所以他也是守这个东西，因为他是人。他是活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 我们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活在这个国度里面，但同时我们活在神的国度当中。好，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活在神的国度当中其实是很好的哈。那一个政权是来自于神，一个是那政府是神所管理国家的器皿。讲到政府是神管理国是管理这个国家的这个器皿，我可以举个例子哈，举个例子说这个这个约拿的故事哈。约拿的故事你们都很熟悉对不对？神告诉约拿说你去告诉尼尼微人怎么怎么，就他逃走，他逃到他失去了。然后耶稣那个上帝就把他抓到一个抓回来，然后放在一个鱼肚子里面，让他经历。后来他从鱼肚子里面出来，他就说好吗，我逃也逃不掉对不对，那我就去吧。就他就去到尼尼微，结果呢尼尼微的这个城他们从上到下，从这个君王到老百姓，每个人都悔改。神就后悔，神就说那我就不施行审判。这个故事当中其实有一个 behind the scene， 就是说讲到说神让这个国家从上到下可以来反悔的时候，神也祝福啊。那神怎么样用这个政府来管理这个国家，就是这个政府的这个制度是神来使用的。所以当这个政府他悔改的时候，神也用啊。那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政府的里面，那么我们也都知道说神每一个政权都是神所允许，神所设置的，神所安排的啊。那在圣经上有一段讲到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都应该顺服他，不管是什么政权。所以这就像让我在准备的时候想到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个两岸人都讲国父对不对？孙中山先生，他是基督徒，他革命几次啊？到第十次才成功，对吧？前面有九次不成功的。那前面九次呢不成功怎么办？他一天到晚在逃命，逃谁的命呢？逃这个清廷的政府来追捕他。所以他每次革命不成功他就开始逃，但是到第十次他才成功。那么假如按照这个原则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没有中国的新的政府产生，因为都在政府，就是没有人，就是基督徒不应该来反对当时的政府，那我们该怎么办？那好在他革命了十次才成功哈。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原则是，到底这个政府，我不要用讲哪一个政府啊，你不合适。但是假如这个政府他就是虐待百姓啊，他就是让这个国度里面没有公义，那么基督徒该怎么办？基督徒该怎么办？这样，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应该要守政府的法律，但对于这个政府所做的坏事，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好，我现在先停一下，有没有人要发表你的意见？觉得应该怎么办？圣经是我们基督徒最高的权威哈，我们什么是问题我们不懂的，我们就要到圣经上来找答案哈。那但是我们当我们找答案的时候，你也不能够说圣经上这样子讲所以我就这样子做，你看这样，但是你的解释要是不符合圣经或者不合理的时候，你也会被误导，你以为这就是神的心意，然后你就这么去做了啊，有的时候是错的啊。所以当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也要很仔细的看。我们生活在两个国度当中，我们有一个双重的身份哈，所以并不是你死了以后你才进天国，我们现在已经在天国当中，只是这个天国现在仍然跟这个美国的这个生活是 overlap 的，所以你同时在天国里面， 你同时也在美国的政府的这个生活里面。那么我们今天是有这个双重的这个身份。那一切的政权都来自神，我们没有什么疑义嘛，对不对？因为圣经上这样讲说，所有的他是万王之王，他虽然是万王之王的话，仍然有万王在那边，对吧？他是万王之王，对，但他也承认有万王在那边，就有一万的国度在那边，但他是这个万王里面的王啊。所以一切的政权来自神，所以你不要认为说这个政府不好，我就不听他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上执政掌权的，他们的佩剑是真实的哈。他要杀的话，就是有权利可以杀的。那要是你说哦，我不服从你，我就是觉得我是活在这个神的国度当中。那么有一个笑话就是说，那你活在神的国度当中，你就永远活在那边，剑就下去啊，那你就永远活在那边。但是这不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今天要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我们基督徒该怎么样来看我们公民的责任。我们公民的责任其实有很多哈。几年以前我们这边有一个弟兄，他是第二代华人啊。那你知道第二代华人的小孩，特别是男孩子，长大的时候有一个对于家长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某一件事情是很多的华人不愿意做的，就是让你的小孩子在美国当兵啊。谁家有小孩男孩的？没有啊，女孩子也可以啊，因为美国人有美国收女兵的啊。假如你的小孩有一天跟你讲说爸爸，我要去这个做这个陆战队，你说吓死人了，你要去做陆战队，我好不容易把你从国内带来这边，就是希望你不要去当兵，结果你要去当兵，那怎么办？在美国人来说，为国家效忠是理所当然的啊。那我们就认识一个小孩子，他是第二代华人，他跟他爸讲说我要当兵。他爸说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去这个陆战队的学院，他成为陆战队的队员。他就后来就真的当了陆战队了，然后他就被派到伊拉克去，不止去一次，而且去两次，去了回来一段时间，他又被派去，然后又回来。然后呢，他在那里还不只是当兵而已啊，他是所谓的特搜队啊，就是特别的这个陆战队里面就是特搜队的队长，华人小孩。那他来了以后跟我们讲这些东西，我们就觉得说，哪有这样子的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小孩子跑去当兵，而且当着陆战队的，而且是做特殊队的队长，还出去两次哈。但是这里面就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华人都觉得说，好像也就是因为我们缴税很容易，对，赚了钱我就可以缴税，没有钱我就没办法缴税。但我说小孩子要去当兵怎么办？你愿不愿意？好，另外一个比方，比如说你觉得这个社区当中应该有一件事情应该要发生，比如说这社区里面没有医院，你就希望能够有个医院，或者这社区里面没有很好的小学，你希望有。那你的希望怎么样可以达成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祷告，对吧？我们在祷告，祷告什么？我们祷告有人去建这个小学，有人去建这个医院。但有一天祷告，你祷告神，神说那你起来嘛，你来建，那你怎么办？其实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华人基督徒从政啊，华人基督徒从政在美国有非常非常多，我知道在特别是在加州，很多的从政的华人是基督徒，他的观念里面就觉得说，要是神给我这样的一个理念，我能够 apply 在这个社区当中，我将来会在这里面来荣耀神，来帮助百姓。实际上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身份， 那我们每个基督徒是什么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之外，我们还是什么？祭司。祭司是什么身份呢？就 between 百姓跟神之间。那么实际上我们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职分。基督徒们，不要忘记，你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神会借着你来帮助这个社区、这个国家。所以基督徒从政不是一件不合法或者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反倒是神可以有机会来使用你在这个社区里面来帮助。所以基督徒们对于从政这件事情，我特别要提出一个鼓励，就是说有机会你成为某一个社区活动里面的一个 committee 里面的一个议员，不要忘记你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你可以促进帮助这个社会更和谐，更讨神喜悦，有公理，有公义，有慈爱在这个社会当中。所以基督徒很多人会，特别华人基督徒，我们就说啊，政治都是肮脏的，没有说很多时候是肮脏的，但是要是基督徒你在这个社会当中，你有这个责任来做盐跟光哈。作为光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这个社区当中，在这个社会国家里面，我们让别人看见我们有神的光照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反射出去。我们成为盐的意思呢，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做调和的工作。那怎么样做调和工作最有效呢？就是你介入这个社会，这个团体，这个社区当中，然后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小小的器皿。OK， 所以这个 topic 其实拉拉扎扎，其实并没有很笼统，并没有很仔细的讲。圣经上从来没有很仔细讲说基督徒不可以从政，或者基督徒你们应该都是每一个都是政治家。古往今来，从西到东，有许许多多的政治家是基督徒，他是信主的。特别是在西方的社会里面，很多的科学家、政治家，他们是信主的。他们信主跟他们的所从事的工作不抵触的，因为他们知道神让所有的百姓来自不同的地方从事不同的工作，来同时来促进这个国家跟社会的和谐跟公义。所以神使用，那你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有这个观念说啊，我们哪些事情我们不能够参与。特别是对于政治这个观念，我们不要觉得政治是肮脏的啊。那 it depends 你是谁啊，那你可以跟神求，我在哪一个事上我能够参与。特别是在我们知道在华人的社会当中，有一些政治家出现，那他们有这个理念，他们从神那边来的观念，说要爱这个世上的人，要促进这个世界能够有一个爱跟公义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投身到这里面来。弟兄姊妹，不要认为这个是不好的。好，我很拉拉扎扎就讲到这边。一切的政权来自于神哈。那特别是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他认为说他的权力很大。但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墙壁上有人写字，他的吓一跳，他觉得说这是怎么回事。政权虽然交在他的手里面，但是神并没有放弃来管教这些不讨神喜悦的这些君王们。但是身为老百姓的我们知道神所设立的国度、国家都是有他的心意，在每一个时段、每一个时间当中，甚至于当希特勒的时代，当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代，神都还是仍然做王的。只是神用这些事情来造就在将来神所要完成的事情。你们都知道在芝加哥有一个大会，基督徒大会。前几年大概十年，过去这十年当中，常常讲到一件一个事情，就是说， 中国的教会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之后有很多的转变。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真正的把所有的教会都通通铲平了，反倒是create了一个新的一个环境。当人的心里面没有神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你要跟他传福音是很容易的，因为他的心里面很饥渴，他空的。那反观在台湾，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情，但在台湾很多的人心里面老早就有神了，但却不是耶和华，不是耶稣基督这个神，而是其他的神。我常常觉得跟台湾来的人传福音很难，因为他们有一个 preset mind， 他已经想好了 occupy 的一个东西，所以要把这东西抽出来，把跟他讲说来信耶稣基督很难。但在中国没有这样的问题，原因是很多的基督徒这么说，特别是华人基督徒这么讲，他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虽然日子很苦很不合理，很多人的生命无辜的就被夺去了，但是神用这样的一件事情来在将来的华人基督徒在中国能够蓬勃的发展。所以我们看这个神是很奇妙的神，他的心意，他用这样子的一个王控制这段时间产生这个结果。神按照他的心意在每一个时代当中每一个国家里面遂行他自己的想法，然后最终神的计划是得到完整的。我们人生活在一个线里面，我们东在这个时候这个时段当中我们出现了，却是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可能没办法这个所谓孤城无力往回天了，我们一个人没办法做什么大的改变。但你不要认为你不能做大改变就完完全全就是 hopeless， 你不是完完全全没有帮助的，你还是可以根据你跟神之间所领受的来做你成为光跟盐。所以只要每个基督徒我们在这个观念，在这个国，在这个系统下面，我们觉得我们是对神是忠心的，你加入这个社区，加入这个国家，来试图改变这个国家跟社会，这是神所喜悦的啊，这并不是一件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好，我们只剩下几分钟哈，我们可以提几个问题好吗？有没有人要提问题？对，很好，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我们生活在两个国度里面哈，一个国度是属神的国度，一个是属这个世界的国度。政教合一是大概14世纪左右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信主，但是又要去 run 这个政府，那政府的权力从哪边来呢？不是投票来的。政教合一，大主教有一天就成为这个国事会议里面的这个最重要的人。大主要讲一句话，在这个国事会议里面就决定某一些事情，所以这个国家就朝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老百姓看着不懂，说到底是讲那句话，他到底是因为他是主教呢，还是他是因为是这个宰相？不管他是谁，他讲了算。所以政教合一其实有一个危险在那边，就是我们人是罪人，我们所想的东西是自私的，所以政教合一有一个危险，就是 eventually 你就是离开神的公义，你就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来带这个国家。那如今有没有政教合一的国家？还很多，我刚刚讲的缅甸就是一个哈。缅甸是军政府 ,OK, 但是呢缅甸把这个老百姓这个佛教把它放在这个政府的体制当中，他 所有的年轻的男丁终于要去当和尚一段时间，这是政教合一的一个状况。那当然有它不合理不好的地方，但是政教分离却也是一个很 arguable 的一个事情。像美国是政教分离，那政教分离在政治上面，因为他说我不要 adapt 所有在信仰上的东西，像美国的宪法，他们提到上帝，很多人说宪法你们怎么可以有上帝，不要不要不要，也分开的啊。那分开的结果呢，会造成这个政府呢，他就按照人的意见去做，去立法。当然往好的方面去想，说这么多人集思广益想了一些好办法，当然是对老百姓是好的，只要这些人他不是来自于他们的信仰里面的观念的时候。因为政教分离的原因是来自于人权平等这个观念，那但人人平等这个观念呢，却不是，就是说美国的这个人人平等观念并不是来自于圣经的这个观念，而是这个一段时间哲学思潮的一下的一个产物。所谓人人平等，圣经上说人人平等，但是美国人所谓的人人平等不见得是这样子。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听到这个Dearborn 是一个美国，这个密西根是回教徒最多的一个城市。那他们说，我们回教，我们的阿拉伯人这个这么多，我们每一天要向这个麦加朝拜五次，所以我们要建这个回教寺庙，而且我们要用扩音机跟就是通知所有的人，时间到了我们要用大广播的这东西来广播，让所有人能够跪下来朝拜。政教分离的状况。这个事情要成立的时候怎么办？投票嘛，对不对？但是投票的时候，人家就想说，不是政教分离吗？为什么你要 impose 你的宗教的思想在一些非回教徒的生活当中？那些没有信这个阿拉的人觉得好吵啊，但是回教徒他们觉得说好棒啊，我差点忘记要朝拜啊，所以当你这个喇叭响起来的时候，我就会去跪下来去拜。那为什么我要拿这个做例子呢？就是说人人平等未必是人人平等，因为当你在把你自己的宗教思想放进这里面的时候就不平等了，你就用你自己的想法来 impose 在别人的生活里面。所以美国的政治分离，政教分离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避免这些事情。那像前段时间有一个很 arguable 的事情，就是说有一个法官他裁定这个法院前面这个石头要拿开，因为这石头上写了十诫，他十诫从这个法院里面拿掉，很多人基督徒说怎么可以拿掉，这是我们的，但是法官说政教分离啊，我裁定这些案子的时候我不需要再参考这个东西了。很多人觉得政教分离是好事，很多人觉得政教分离是坏事。但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来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来做一个判断，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来自于神的。虽然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看起来很 confuse， 但是我们永远要回到圣经上去看圣经上怎么教导我们。好，所以政教分离跟政教合一都是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去羡慕一个更远的地方，在启示录，在天上的啊，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我们仍然要活下去，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在，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就必须遵守的是这个国度里面的法律。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同时是属神的人，所以虽然这个法律这样的规定，但是我们可以用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来 来看出这件事情是不是属神讨神喜悦。我再讲一个很 controversial 的事情，在密西根出了一个博士，一个医生啊 ，Dr. Kovikin， 他是一个所谓的死亡医生，他帮很多人做这个，最后这个帮人家让人家自杀，很多人就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子？这是一方面是他的自由哈，一方面，但是他就强调一件事情，他说这些人他在临终的时候太可怜了，没有人把他做临终的最后一个处置的话，他可能就在那边 suffering 好久好久好久，他生也不是，死也不能，所以他觉得他的所受的那个 crusade 就是他要去打的那场战，就是帮助这些人让他们死得轻松愉快，然后但是这个违法，但他同时他要去面对这个法律的问题，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我们基督徒真的在你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想啊？在这个死亡的医生身上，我想他不是信主的，因为他要是信主，他也知道说生命的权主宰的权利是来自于神，他在做一个好像是神的工作，我看你快死了，帮助你一下，所以你就死了，虽然你跟我讲说你想死，但是你不要跟我讲，你应该跟神讲说你想死，但没有人敢这样跟神讲说他想死。但是当他找到 Kovikin 的时候， Kovikin 说我就可以帮你做这个事情，我很热心的帮你完成这个心愿。但他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僭越了，他僭越他自己该走的那一步，而他跨进神才能够做的事情里面，这样子啊。这个人现在过世了，但是这个事情让我有很多的思想，我觉得我们人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谨守的一个身份跟做法，应该是根据神，根据这个圣经。假如这圣经上没有说的，圣经上没有说的，你求神给你智慧，知道怎么来处置啊。那么，拉拉杂杂讲了两个重点，就是你们走的时候，你们可以思想，继续的想。一个呢，就是我们活在两个国度当中，这个两个国度，一个是这个世界的国度，一个是我们是属神的国度。第二个，我们有权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子一个能力或权利，我们来思想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背上我们的圣经 OK， 但是你却没有被赋予这个权利，要在凡事上跟你的现在所有这个政府做对抗啊，除非这个政府是真的是不公不义，你看得到，那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你从政来改变这个社区，从社区到郡到州到政府，一步一步的你来改变这个国家啊。那每一个部分你都要跟神求你的意向啊，那不要到后来就说哦，我是有神的带领，尚方宝剑一拿我就到处去杀。基督徒没有被赋予这个责任 OK， 但是我们被赋予一个任务，就是我们需要很仔细的看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来参与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啊。我们的 youth， 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他们有参与一个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啊。他们去到一个教会去服侍这个 homeless 的早餐啊。homeless 是一个社会上的一个 issue， 但是当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在什么事上我们可以来帮助这些需要的人呢？啊，所以你可以就你所能的来参与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些所谓的服务的工作，来改进这个社会。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观念。好，我不知道刚刚你们回答这个柯总你的问题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超过时间了，五分钟。好，这个问题其实在一系列的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部分哈。接下来下一次我讲的下一个主题是讲的基督徒的道德观啊 ，the ethic issue， 就是比如说基督徒该不该赞成这个 cloning 啊 ，cloning 就是复制，特别是复制人哈、啊， 复制动物什么这些东西都是目标，都是要复制人。但是复制人之前，这些科学家们他们要复制动物啊。那下次会讲到这个复制这个事情，基督徒们该不该参与啊？那或者是基督徒们可不可以堕胎？可不可以这个做器官移植啊？器官移植也有问题吗？你们去想想看啊，器官移植跟 cloning 跟堕胎跟，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我们怎么去想这些事情，怎么去看啊？那神在哪里？当我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神喜不喜悦我做这些事情啊？等等之类。所以这些事情跟我们基督徒的道德所谓 ethic 有关。那这是下次我要讲，我那次是在八月的样子，八月的第一个礼拜，还有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在结束之前，在圣经上，在网络上面有一些文章哈，我觉得很不错的，我今天没有把它印出来，有一些的，我今天所讲的东西是根据有一本书叫做。基督徒21世纪基督徒装备100课，你们在这里这本书啊，基督徒装备100课这本书呢是华福啊，华福这个机构他们所出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这个初信造就的一个课程，这里面所包括的题目有包括说到圣经啊。护教、教会历史、侍奉、灵命、婚姻与家庭，还有伦理、宣教，就都 cover 哈。那他的做法呢，就是把一些很资深的一些牧师们他们所写的一些文章教导收集在这本书里面。那这本书呢，很厚哈。我今天所讲的东西是在74课跟75课，假如。因为这个是这本书呢是卖的哈，是他们在市面上也卖，但是呢我在几年以前我就是他们把这个声音 make available 在网络上面，所以假如你有兴趣，你要这个75课、74课，你可以写 email 给我，我把这74、75 forward 给你这样子啊，我不会把整本书给你，因为这整本书他们现在已经当初是没有。我取得的时候当初是没有这本书印出来的，它是先从这个 electronic file 收集起来放在华福的网站上面，所以我把它 download 下来，没想到它后来变成一本书。那我就觉得我本来可以很自由的给大家，但是它成为一本书以后我就不行了，因为它 copyright 这样的。所以只要你们觉得想要知道某些的讲员他所讲的东西，这本书是蛮好的书，你们可以去买来自己用，或者是在做门徒栽培的时候帮助弟兄姐妹用这本书这样子。好，我们去低头祷告结束。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主你在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国度当中，有你自己的心意。主要我们的所学，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我们所承受的这个文化的影响，主要我们都愿意在你面前卡灭的我们，让我们能够被你来使用，你把我们放在这个社区当中，求你来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融入这个社会，融入这个社区，好让我们可以成为光，成为盐。主愿意自己来使用我们，按照主你自己最最美最善的旨意来帮助这个国家，帮助这个社会。主若是我们可以被你所使用的地方，我们就求主你来感动我们，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一点点微薄的力量能够摆上，好让主你自己的心意得以完全，你的国度得到荣耀。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抱着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平平安安的回到个人的家中，这个礼拜的生活工作也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在凡事上能够以主你来为首，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谢谢。